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4年8月9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6。我是主持人 Nova。
我是主持人陈涛，下面就由我们为大家梳理本周哪些热点新闻值得关注。首先，我们来关注华州初选的情况。那在本周的8月6号，华州初选的投票已经截止了，不过计票工作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根据目前已经统计出的150万张以上的选票呢，部分选举结果已经初见端倪了。首先是关于州长的竞争，这个也是大家最为关注的。目前，民主党的候选人现任州检察长 Bob Ferguson 领先比较多，已经获得了45.4%的选票。而紧随其后的是共和党的候选人 David Richard，目前他获得的是27.7%的选票。那不出意外呢，这两个名字将在11月大选投票的时候来竞争州长的位置。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关注的呢，是联邦国会众议院的席位。那众所周知，华州是一个深蓝州。目前呢，全州共有10个联邦国会议员的席位，其中有8个都被民主党占据了。所以这次大选的还有一大看点呢，就是看共和党有没有可能在选举中拿到更多的席位，来巩固目前共和党在联邦众议院中的优势。目前来看呢，由于代表第6选区的民主党众议员德里克基尔莫即将退休 Kiermer，那么对这个席位的争夺呢是比较激烈的。最新的计票结果显示啊，民主党人 Emily Randall 以34.6%的得票率领先，而紧随其后的共和党人德鲁麦艾文得票率是30.1%。那这个选区呢是包括了奥林匹克半岛、基萨普半岛和塔科马的大片的地区，所以就说这个区域呢，既有一些城市的社区，也有一些农村的社区，所以它在人口的结构上会比较，对各个党对两党的这个人支持者是相对比较平均的，所以这个会是一个比较激烈的选区。而其他选区中呢，第4和第5选区是传统的农业地区，也是共和党长期获胜的地区，在这次的初选中呢，目前也是共和党的候选人领先。只不过呢，唯一的变数呢是，在第4选区的竞争中啊，现任的众议员 Newhouse 能否击败来自共和党内的另外的挑战者，就是 Jerrold Sessler。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党内的人在发对现任的这个众议员发起挑战呢？是因为 Newhouse 曾经在2021年弹劾川普的投票中投过赞成票，也就是说他是为数不多的全国仅有的10个赞成弹劾川普的共和党议员，所以一些支持川普的这个共和党人呢就要对他发起一个挑战。那目前呢，这个塞斯勒呢是得到了川普的支持和背书，目前以29.77%的得票率领先，而 Newhouse 呢目前是以24.97%的得票率位居其后。
关于这个2024年初选呢，结合今天我们即将要讨论的关于华盛顿州野火和空气质量等相关的话题呢，这里我想要跟大家提一提关于跟野火以及森林管制相关的一个岗位，也就是华盛顿州土地专员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岗位，在这次的竞选中目前出现的情况，跟大家进行一个汇报。首先是关于共和党在本次华盛顿州土地专员竞选中，他目前是占据了前2名，这种情况是否会持续下去呢？现在目前大家进行了广泛的关注。前共和党众议员 Jamie Butler 在竞选中领先，5名民主党人分散了选票，使该党面临有一个被淘汰的风险。在华盛顿州土地专员的竞选中，民主党面临着被淘汰出局的一个危险。在本周二的首轮计票结果公布后，两位共和党人，也就是刚刚说过的这位前国会女议员 Jamie Butler 和退休公用事业分析师苏库尔佩德森，遥遥领先。这位 Butler 获得了22.6%的选票。 而参加过2020年竞选总统的佩德森以20.3%的得票率紧随其后。与此同时，五名民主党人瓜分了剩余的选票。关于这个土地专员呢，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呢？主要他是需要负责监管近600万英亩的公用土地，其中包括约300万英亩的州托管土地。这些土地主要是通过伐木为学校、县和政府等其他部门创造收入。他们还管理着自然资源部，该部拥有约2200名员工，是华盛顿州主要的野火扑灭机构。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位，同样的，它也跟林业、木制品行业相关的企业，以及通过木材获取销售收入的地方政府以及环保组织都相关，所以说，这个岗位是相当的受人瞩目。那么关于之后到底是谁胜出呢？我们拭目以待。
好的，那关注了整个目前初选的一个最新的进展呢，我在这里也会，也想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那咱华州，尤其是这种众议院的它的这些选区哈，它是如何来分配的？我的这个宪法要其实，每10年会进行一次人口普查，而这些议员的席位，众议员的席位是跟人口。每个州的人口息息相关的，也跟全国人口有关。那他会根据每一次人口普查，然后把众议院的435个席位进行一个平均，就是平均了以后呢，就可以看到大概每个席位代表了多少人口的这个公民的数量。那如果一个州的人口持续在增长，那他这个州里面的众议员的席位就会一直增长。如果他这个州的人口下降，或者他的增长速度比全国的人口增速慢，那他这个州的议员的席位，众议院的席位呢，就会变得越来越少。当然，最少是一个。那像华州呢，因为这些年随着科技的发展，很多大量人口的涌入，所以华州呢，从1973年到1982年，当时只有7个选区，也就是只有7个众议员，但到现在呢，已经增长到了10个选区，有10个众议员的席位。所以就是在这里呢，也想跟大家分享的一点就是，除了投票，对于选举，除了投票非常重要，那每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也一定要积极的参与，因为你被算进去了，你所居住的地区可能就会有更多的议员来代表你，然后还有可能更多的这些公共资源会分配到你那里，所以就请大家注意这一点。
是的，是的，我相信，如果说，正在听这个电台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属于，有合法投票权的一份子的话，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关注，如何履行您的权益，以及参与到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来。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西雅图本地民众相当熟悉的一个企业波音，跟它有关的最新近况。波音公司新任首席执行官将常驻西雅图，参观西雅图附近的工厂。本周四，波音公司迎来了一位新首席执行官，他计划参观位于西雅图的工厂，而这座工厂已成为这家航空巨头的麻烦之源。罗伯特·凯利·奥特伯格接管了一家亏损的公司，该公司已同意承认犯有共谋欺诈罪，正在努力修复其飞机制造流程。并且由于其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制造的航天器存在缺陷，而无法将2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带回家。奥特伯格上任第一天就告诉员工：“我非常高兴能够加入公司。”在一周多前，波音公司宣布了奥特伯格入选的消息。同一天，该公司又公布了另一份巨额亏损。第二季度亏损超过14亿美元，其中包括737 MAX 在内的新飞机交付量大幅下降。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刚刚结束了为期2天的听证会，听证会的主题是737 MAX 飞机。该飞机在1月份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一次飞行中，飞机侧面的一块面板爆裂。委员会的调查人员采访了华盛顿州737工厂的工人，他们表示，他们承受着快速生产飞机的压力而导致了失误。在听证会上，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一名经理表示，监管机构已有16起针对波音公司的未结执法案件，是正常数量的3到4倍，其中一半是在飞机门塞爆裂事故发生后开始的。在过去2任首席执行官都失败之后，奥特伯格将试图拯救波音公司。IM751 总裁兼业务代表乔恩·霍尔顿表示，他所代表的机械师们对改变充满了希望。伦敦工厂的工人们也对此变化保持一个乐观态度。 奥特伯格在周四发给员工的备忘录中表示，虽然我们在恢复信任方面显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我相信通过共同努力，我们将使公司重新成为我们都期望的行业领导者。奥特伯格告诉员工，由于我们的工作很复杂，我坚信我们需要更接近整个公司的生产线和开发计划。我计划常驻西雅图，这样我们就可以更接近商用飞机计划。事实上，我今天将前往工厂与员工交谈，了解我们需要克服的挑战，同时审查我们的安全和质量计划。
是的，波音的作为在华州的最优质的企业和最有这个历史积淀的企业，它的一举一动确实引起大家的关注哈。那为什么波音这些年会深陷一些质量问题呢？我们也查阅了一些相关媒体的报道。那根据《纽约时报》今年3月份的一篇报道呢，就是当时就讲到。美国联邦航空局对波音737 MAX 的生产当时是进行了为期6周的审计。审计之后发现，这家就是波音和一家主要的供应商，在整个制造过程中存在数10个问题。而在针对波音公司调查的部分呢，联邦航空局进行了89项产品的审计，其中有33项未通过。同时呢，所以就说整个，而另外的一家这个飞机的主要供应商呢，是通过了56项，有33项未通过，而波音这边呢，也有也有50余项未通过。所以就说整个的，从这个美国联邦航空局对波音和它主要的一些供应商的审计来看，就是在整个的生产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跟质量有关的问题，包括。没有遵循批准和制造过程程序和指令，还有一些问题呢，涉及质量控制文件。所以就是正是因为在质量控制的整个体系上，目前波音和它的主要的一些供应商是存在一些问题的。然后再加上呢，波音一直以来都面临着这种订单积压的情况，然后这些飞机制造工人们也承担着巨大的这种建设压力。那一方面，工作的量很大；另一方面，保证质量的一些监管手段又存在一些问题，所以这就导致了，波音的目前就特别是这个舱门掉下来这样一个非常让人觉得很不专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波音选择的方式来拯救这个企业呢，目前是把这个希望放到了新任的这个领导者奥特伯格身上，也就是刚才 Nova 提到的这位新的 CEO。那他呢是有30多年的在航空航天领域担任领导的经验，而且他本身的学位也是工程的学位。那么之前呢是在德州仪器公司担任工程师，后来又加入到了罗克维尔柯林斯公司，然后担任项目经理等等，然后一直到这个公司的高层。所以他呢是一直是在这种制造业行业里面管制造和工程的这样的一个专业人士。所以呢他的到来呢也是希望被整个波音和航空制造业是寄予厚望，希望能恢复波音的这种质量为上的讲究这个整个制造工艺，同时也尊重这些工人的一个技师文化。所以那他现在新官上任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直接到了生产的一线去看整个生产的流程，同时也会把他的这个常驻地从DC 就是华盛顿 DC 旁边弗吉尼亚搬到西雅图的这个工厂区来，所以我觉得，哎，这个可能也是刚才那个工会的这个工人代表对整个的这个未来表示乐观的，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就是他的整个的领头人他定的方向是关注生产、关注流程、关注工艺，
对，是
所
的，
以
我
这
觉
是我
得
看到的一点，
对，尤其是在波音经过了这么多负面新闻、负面事故之后，我觉得作为新上任的 CEO，他顶着压力临危受命，同样的也面临着一些新的机遇。那同样的，对于经常需要 乘坐飞机出行的旅客，显然波音公司的一系列的负面新闻会改变很多旅客的出行的心理状态，以及关于在选购机票的时候的考虑也会增多。那么关于最近呢，波音的一些负面消息，以及还有关于生产的飞机型号的相关消息呢，影响了部分旅客在登机时会，对于飞机的内部架构会更加的关注，以及一些本身具有飞行恐惧症的旅客加重了他们的症状。那么呢，关于这个飞行的这个恐惧，我相信大家是可以有共情和共同的情感感受的，因为我觉得在阿拉斯加航空，也就是那辆波音737 MAX 飞机在空中发生舱门爆裂事故之后，有很多人开始不选择阿拉斯加航空的航班，或者说避开这样型号的一个波音飞机。那我相信这个是消费者他在听到这样的新闻之后所做出的一个，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反应。当然了，我们也需要关注的就是说，大家也不要过度的恐慌，因为目前来说，航空依旧是迄今为止最安全的一个交通方式，死亡人数比机动车和火车是要少得多的。与航空相关的一个死亡和受伤人数几乎处于历史的一个最低水平。那么在阿拉斯加航空飞机面板在空中脱落之后呢，美国联邦的航空管理局是下令暂停了，停飞了波音的这个737 MAX 9这样的型号。那么如果说您是一个最近需要通过航空出行的旅客呢，我希望大家能够首先平复心绪。以平常心去对待，可能之前发生的一些负面新闻，同样要相信目前航空业的一个安全管理水平。同样的，在关于飞机事故方面呢，我希望大家就是一方面，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说您目前的身体状况不太适宜使用飞机这样的交通工具出行，请尽量使用其他的适合您身体状况的出行方式。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 Nova。
我是陈涛。那下面一则新闻呢，是关于华盛顿州立公园露营停留时间的限制将于8月开始缩短。经常去外出露营，尤其是去华盛顿州立公园露营的朋友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无法在一个地方停留太长时间。华盛顿的公园和娱乐委员会批准的新规限制，一个公园内连续在30天内连续露营时间不得超过10晚，在所有州立公园每年露营的时间不得超过90天。新的限制呢，将于8月18日生效，并将全年适用。公园系统将尊重现有的预定，并在8月18号之后对新的预定实施限制。那相关的委员呢，是在7月18号在贝林汉举行的一个会议上做出这个决定的。华盛顿州立公园的运营部经理克里斯·霍尔姆表示，这些变化将为露营者提供更清晰、更一致的指导方针，因为这些指导方针针对全年都是一样的。目前根据公园的不同，在4月1日至9月30日期间，在州立公园的露营地停留的最长时间是10至14晚，在10月1日至4月31日期间呢，最长停留时间为20晚。在60天内，人们在露营地停留的时间不得超过40天。新规的另一点呢，是提供更多公平的露营机会。霍尔姆说，如果一个露营地总是被一个人或一群人占据，那其他人就不能进入同一个露营地了。所以，而且州立公园的员工呢，也不能对露营地进行维护。委员会呢也被告知，预计很少有人会受长期停留限制的影响。州立公园工作人员表示啊，2023年，全年只有10名 这个露营者停留的时间超过90万，而在10,000名Discovery Pass， 也就是州立公园的那个门票持有者中，只有不到100人超过了这个标准。所以州立公园呢是希望强调，我们更希望更多的强调露营的娱乐性，而不是居住式的露营，提升游客的体验是我们的总体目标。我们希望在州立公园营造一种氛围，让人们感到宾至如归，然后也希望大家玩得开心。那我不知道Nova 有没有在华州有一些露营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呢？
很不幸的是，我目前没有在华州进行过露营，但是呢，关于露营呢，我以前有过一些相关经验，有一些体会。关于这个问题呢，我相信肯定有很多生活在华州的小伙伴，目前是有趁着夏季啊凉爽，又不是那么湿润的一个啊非常晴空万里的一个天气下，我们可以去，比如说就近的国家公园，或者说去一些就近的森林里，搭个小帐篷，或者说搭个吊床，好好休息一下。那么在这个露营的之前呢，希望大家能够做好相关的设施准备，包括安全方面的一些信息了解。背包里头呢必备一些安全用品，包括急救箱、指南针，以及当地的地图，以及你需要准备的应急设备。很容易在出行前把这些必需品给忘掉。那么这些东西一旦忘了之后呢，可能会在路上遇到很多麻烦，以及你没有办法在危机到来的时候灵活的适当的做出反应。那么关于现在夏季呢，大家可能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防蚊虫，防止一些甚至是怕触碰到一些危险的动物或者说危险的虫类，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带上相关的杀虫剂或者说医疗用具。那么同样的，在出行前呢，请大家一定要多多上网浏览一下您要出行的目标地点，它的相关的攻略，或者说过来人的经验，以及多多浏览一下目的地相关的官网所具备的一些安全提示，或者说运营信息，这些是一定要多多确保和多次检查的。同样的，如果您有宠物要一起带到露营地的话，一定要确认露营地当地的宠物政策，同时一定要维护好您的宠物和其他露营人之间的一个友好关系。那陈涛，请问关于露营，你有没有一些在西雅图当地生活的一些小 tips， 或者说你自己的亲身的良好的体验可以帮助到大家？
我是有过的，有过一些在这边露营的经历。然后呢，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因为整个华州它的自然资源，尤其是国家公园啊，它的这些资源特别特别好，所以一些很好的一些露营地，比如说像奥林匹克国家公园，还有Mountain Rainier 雷尼尔雪山，还有卡斯卡特国家公园等等，这样一些风景绝美的地方的一些热门露营地呢，它的这种营地是非常紧张的。就是我记得那一次我去订这个想要去抢一些好的露营地的位置，可能提前2-3个月就已经没有了。就是比如说很漂亮的一些湖边呀，或者是一些很美的森林里面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地方。所以就是在华州这边要去这种国家公园或者州立公园的一些热门的露营地进行露营的话呢，请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规划和准备，然后提前去网上预订，因为它的这些露营点的数量确实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因为它要考虑一个就是自然的承受的情况，如果都让人去到那个地方，人过于多的话，那么人产生的一些垃圾啊，对环境的影响啊，它就起不到这种国家公园本身的这种保护地的属性了，所以这个是需要提前做好这个计划的。另外关于露营的话，其实有大量的这种不管是手机 APP 啊，提供一些这种跟露营有关的这样的一些信息。然后其次呢，也YouTube 上啊等等这些地方也有跟露营有关的大量的消息。我们刚才给大家的这些提示呢，也只是就是一些相对比较浅显的方面哈。如果你是要那种比较硬核的出去露营，要走很多天的话，这个需要准备更多的东西。所以在华州这个地方呢， 如果说我个人的感觉哈，如果你没有露过营就太遗憾了，所以也鼓励。没有大自然。
嗯，是的，是的。说到这个 Mount Rainier，最近有很多朋友啊，我的朋友圈有很多朋友现在正在逐一啊，一一去打卡啊，雷尼尔山最近啊美好的风光。关于预约 Mount Rainier 的一些小 tips 呢，嗯，这里也可以奉献给大家。首先是在2024年，目前进入Mount Rainier 区域是需要预约了，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临时一时兴起开着车到了现场，发现自己没有时间去预约，一定要记得提前进入官网查询预约信息。那么目前所知的是，一般前一天晚上的7点会放，第二天早上的停车位的 slot。然后，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间。同样的，如果说您错过了这个预约时间，或者说您目前已经约不到合理的停车位，您可以考虑在下午3点之后，再到现场。3点之后是不需要查票的。那么，关于这个良好的一个浏览时间呢，小红书上啊，包括很多社交媒体上面都有很多攻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行程时间，包括身体状况以及您所拥有的设施设备，来调节您的走路的时长以及您选择的 trail 的方向，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参考之前的经验以及浏览官网信息所做出来的调整。一定要考虑到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及包括您所携带的设施设备是否足以让您安全的进行hiking 这样子一项运动，一定要考虑良好。同样的。关于 Mount Rainier 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过去啊，安全的返回。那么，让我们来看下面一则新闻。本月内在西雅图可以观赏到3场流星雨。露营时候必须做的一件事，那大概就是观星了。在晴朗的户外，没有光线干扰，非常适合沉浸式享受美丽的星空。而就在本月，还有3场流星雨将在夜空上演。你不需要望远镜或双筒望远镜。只需要找个舒适的地方躺下，在相对无云、黑暗的天空下仰望它们。第一场星空雨是英仙座流星雨，预计将在8月11日周日深夜至8月12日早些时候达到高峰。据 Space.com 的网站报道，英仙座流星雨是地球穿过斯威夫特塔特尔彗星留下的尘埃时出现的，最佳观赏时间是晚上11点左右到黎明。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数据。在黑暗的天空中，英仙座流星雨高峰期每小时可产生50多颗流星。英仙座流星雨也是北半球3大流星雨之一，属于规模比较大、比较容易观测到的流星雨。一般出现在每年的8月12日。此外，还有1月的象限仪座流星雨和12月的双子座流星雨。而据美国流星协会称，以产生明亮火球而闻名的阿尔法摩羯座流星雨将一直活跃到8月15日。到8月21日，你还可以看到更微弱的德尔塔水瓶座流星雨，从傍晚时分开始最为明显。您可以躺在舒适的地方，面朝月亮，环顾四周，因为流星可能出现在天空的任何地方。耐心观察至少1个小时，开车远离城市喧嚣，几乎任何方向都能看到更好的流星。欢迎大家在选择自己舒适的时间，前往野外观测这样自然的美好风光。
是的，我在这里插播一个小知识哈，就是流星雨到底是怎么形成的？难道是真的有那么多的流星在突然的一个时间就在天空划过吗？其实流星雨呢，它的这个形成的原理就是行星，也就是我们的地球，它无时无刻不在绕着太阳公转嘛，会在宇宙里面运行。那它的这个运行轨道上呢，有时候就会和彗星，因为我们知道彗星它会有一个长长的尾巴，实际上它就是在运行过程中呢，它会它的这个尾巴会脱落大量的这些一些小的碎片，那留在这个太空中。所以当地球公转的轨道和彗星走过的这个路径，相重合的时候，那就会出现这些小的碎片，会跟地球的大气产生摩擦，会受地球的引力吸引，要往地球里面 要往地球里面移动。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绝大部分的这些小的碎片呢，都会被地球的大气层给燃烧掉。那么在燃烧的过程里面，它就会出现这个发光的现象。所以我们看到的一颗颗这个流星雨里面的一颗颗这样闪光的东西呢，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些彗星尾巴的一些碎片。然后当地球在公转运行的时候，它遇到了这些飘荡在天空中的碎片，然后我们就会在地上产生流星，看到这个流星雨。那为什么都是叫什么什么座什么什么座呢？因为天文的这个学科里面呢，一般会把这个，因为地球跟遥远的几千几万甚至几百万光年以外的其他的行星星系之间的关系，位置关系是相对来说比较固定的，所以它比如说水瓶座，哎，它就一直会在天空中的那个位置。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流星雨它集中的这个位置和或者它有一个叫做辐射点的概念，就是它从哪一个点往周边开始飞，那么这个辐射点在哪一个星座的范围内，它就会叫这个流星雨是叫是哪一个座流星雨，比如说双子座流星雨啊，英仙座流星雨啊，天琴座流星雨啊，等等等等的。其实它是根据这个流星雨在天空中主要出现的一个位置来起名的。那这个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关于流星雨的一个基本知识哈。那想问问 Nova， 你有看过流星雨吗？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应该是看过一场流星雨的，亲眼用肉眼所看，确实是在黑暗漆黑的天空下，有一种非常一瞬间很明艳的光辉闪烁过天空，这是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我相信如果听众朋友们您亲眼看过这样的美景，您这辈子也不会忘记。那么可能会有很多西雅图的听众朋友会问，那我应该怎么样去远离城市的光污染，然后在尽量良好的自然条件下去观测到流星雨呢？那在这里我给大家提供一些在华盛顿州观看英仙座流星雨的一个观星地点的推荐。那么如果说大家想要了解西雅图的观星地点呢，您可以去，一方面可以通过互联网查看太空旅游指南中西雅图的最佳的观测地点。那么呢，我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几个基本上是西雅图人可以说是随便开开车就可以到达的非常方便的大众公园。首先第一个是 LK Beach。阿尔基海滩呢是位于西雅图西部的一个海滩，靠近艾利奥特湾，可以欣赏到北部天空的壮丽景色，且非常适合城市居民去观星，因为它的光污染相当有限。它也是西雅图目前最好的海滩之一，有非常柔软非常适合孩子们玩耍的沙滩，因此您可以一边站在海滩上观星，一边欣赏海景壮丽的景色，同时因为有很少的人聚集在这个海滩上，所以说您可以享受到相对私密的观赏体验。那么同样的还有一个地方可能是大家一直在去但是会忽略掉，它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观测地点，那就是 Gaswork。煤气厂公园呢，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非常适合观星的地方，尽管大部分公园是以南湖联盟也就是 Lake Union 为界，但是光污染相对来说，可能大家会说靠近 downtown 的那个方向光污染比较严重，但实际上煤气厂公园值得一看的原因是因为在黑暗的天空下配合着流星雨，西雅图的一个天际线也是这里的一个最佳风景。那么这里也需要提到呢，就是可能大家在观星的时候会问，哎，我如果说想要去拍摄它，或者说想要带着家人去观测它，需要带些什么呢？那这里呢，我也给大家一些提示。跟您要出去野营是一样的，您也需要做一些安全方面的准备，同样也需要携带一些物品。首先是关于您要去的观星地区的详细地图和指南针，方位地图，以及带好充足的食物、水以及相关的雨具。因为西雅图的天气呢，虽然现在已到夏季，但是也有可能有些天气变化，希望大家能够进行相关的防护。同时呢，您需要带好相关的一些安全设备，如果您前往的地区已经远离城市且周围人迹罕至的话，一定要带好相关的照明设备、安全设备以及防护设备。
好的，确实是这些需要提前做功课的东西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看流星雨的时候呢，你往往是在夜间的户外， 那如果你真的是你想要去一个真的去找一个比较黑的地方，然后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去看流星雨的话，那同时比较黑的地方也意味着周边可能没有密集有人居住的社区啊，没有建成的一些城市啊，所以在户外夜间观星的时候，不管是驾车也好，还是个人的这个活动也好，一定要倍加的小心。所以就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些提示吧，关于流星雨，希望大家在这个周末能够看到很漂亮的流星雨，然后也记得准备好你的心愿哈，记得在流星消失之前把这个心愿许完，祝大家都有一个好心情。那么接下来我们插播一则广告。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好的，欢迎回来。那么现在大家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们继续来看需要关注的新闻。下一条新闻呢和这个山火有关。那现在呢已经是这个旱季的一个中期哈，随着这个气温越来越高，那华盛顿州的整个的这个户外的山火或者叫野火，的这个规模也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频繁。尤其像今天，大家如果看天空的话，虽然是个晴天，但天上雾蒙蒙的。其实这个就是受到了一些山火的影响，它对空气造成的影响。这个稍后我们还会详细的介绍。那到了8月呢，其实就是华州一年中历史上山火最严重的一个月份。那华州的中部和东部呢，都有一些比较大的这个山火在持续的燃烧，这就导致了整个西部，也就是西雅图地区啊，还有西部奥林匹亚公园这边呢，已经出现了一些烟雾和空气质量下降的情况。那华州的这个山火目前烧毁的面积呢，比过去两个火灾季都要大。但总体的火灾次数呢，仍然是相对较低的，资源并没有非常严重的紧张，大型火灾也得到了控制。华州的这个自然资源部的发言人托马斯·凯尔·米尔沃德，在接受采访时说道：“我们已经度过了7月，也熬过了8月的第一周，能否熬过这个月的剩余时间，将决定今年的整个的气候情况。”将取决于今年的整个的气候情况。那到今年目前为止呢，华州和联邦的土地上已经有超过26.5万英亩的土地被烧毁。相比之下，去年的烧毁总面积呢是16.5万英亩，而过去10年的平均烧毁面积是高达74万英亩。所以就是说，今年目前的这个被火烧的这个水平呢，还是处于一个平均水平的下方的。而根据美国森林管理局称，华州的一些大火，尤其是喀斯喀特山脉附近的大火，可能会持续的燃烧，直到今年秋天该地区迎来降雨和降雪的天气，靠这个天气的变化才能完全的扑灭。这个树木，因为 那些区域呢，山地较多，然后林木茂密，这个为大火的蔓延提供了大量的这个燃料，也会使这个大火呢，持续燃烧非常长的时间，而且一些偏远的地区呢，既没有通道路，然后也没有相关的这些补给的一些设施设备，就会让这个消防的人员会非常难以进入去进行一个扑救。另外呢，根据雷尼尔国家公园的，就是 Mount Rainier 国家公园，他们最新发布的一个新闻称呢，由于整个华州的火灾风险呢是在持续增加的，那么该公园呢从这周六会开始全员的禁火令，也就是说，在这个禁火令呢，它是规定就是在整个 Mount Rainier 的公园的各处，包括 Red River，然后Couch Rock 等这个露营地，那如果说是要就是它禁止整在这些露营地点燃所有的篝火，禁止在这个火坑、火盆和烤架上点燃木材、煤球和任何的燃料，也就是说你不能在一些哪怕是这些露营地准备好的一些火坑里面直接拿那个木柴呀、或者这些燃料来点火，那。如果你是使用这种液化燃料或瓶装燃料的这种便携式的小炉子，目前是可以的，包括一些可以关闭的取暖设备和照明设备，还是允许使用的。所以就是这也提醒啊，如果要去Mount Rainier 进行露营的一些朋友，一定要带好合适的这个点火的这样的一些设备来为你这个。比如说你要在外面烧烤啊，或者是煮热一点食物来提供帮助。那根据这个华州自然资源局的一个统计呢，整个华州它的这个山火的原因，造成山火的原因，有大概40%是无法追查原因的，就是确认不了的。然后呢，大概只有5%左右是这种自然原因。其余的都是一些人为原因，包括了像一些这个车辆啊、设备啊，在林区工作的一些车辆和设备造成的一些火灾，或者是包括一些人们焚烧杂物、焚烧这个一些在林区点火造成的火灾，所以就是一定要去户外，不管是户外的工作还是露营的话，一定要注意用火的安全。此外呢，由于这个月呢，还有可能出现大面积的一个雷击的这种天气，所以消防管理人员呢，目前也在研究如何处理这些长时间的火灾。策略有可能是包括准备一些围堵线或者挖掘隔离带，防止这个火势蔓延到有人居住的地方或者是一些电线和供水系统。美国林业局太平洋西北地区林业管理员雅克·布坎南在一份声明中就表示，我们的规划人员现在正在现实地考察，为当前的这个山火和预期的有可能出现的新的火灾来制定一个相关的方案，以保护我们的人身、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同时提高我们这个区域应对高危山火的能力。另外呢，凯尔米德尔顿呢也督促公众注意防火，在干燥的夏季条件下，即便是你院子里面的一些这个设施设备啊，或者是一些拖在车后面的一些链条啊，甚至是一根香烟，都有可能引发火灾。
是的，是的，尤其是在现在是夏季，气候现在全球变暖的一个大趋势下，气候的极端变化也会导致区域的气温升高，非常非常的快，破坏性也就越来越强，会导致野火的发生越来越频繁。那么推动这个趋势，它的这个主要力量关于气候变化，这显然是人类生活目前来说是没有办法一下子去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么呢，关于这个野火呢？只是我们在无节制的使用一些人类生活必要的燃料所造成的一个后果之一。那么呢，所有的活动最终都会向大气中排放越来越多的吸热的温室气体，使地球变暖，并且加剧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那么，如何来通过这样的一个 修复这个恶性循环呢，我们需要关注我们的环保生活，同时也需要关注我们去野外、去林地、去森林，我们的人类行为、人类活动会不会影响当地的自然环境，比如说用火用电的设施设备安全，以及青少年儿童在森林中游玩时是否会涉及到用火用电，一定要安全的使用这些设施设备。同样的，可能会有一些原因是大家未曾意料到的，可能会影响到森林防火的一些问题。人类的影响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可能很多朋友会说，我去森林里头，其实我好像没有带任何危险的用具，或者说我好像没做什么，为什么会导致野火的相关危险呢？那有可能是由于，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会无意识的吸烟。吸烟所，点燃烟有可能会点燃森林的，比如说火柴、打火机，或者说丢弃的烟头本身，或者说您的一些违规的关于火炬的使用，或者说您携带的某些设备，它可能有相关的安全风险，甚至是一些青少年儿童进入森林之后，无意识的进行了一些危险的关于火的相关的玩耍，比如说携带了火柴、烟花，或者说打火机，这些都有可能造成危险的森林大火。所以说请，听众朋友们在之后享受您的自然风光旅途的同时，也关注，自然环境、人类关于自然环境带来的影响，也，管好自己的同时，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森林大火以及野火对大家带来的全方位的影响。希望我们，未来的生活能够越来越绿色发展。那么我们来看看，下面一则关于野火带来的这个烟雾产生的一个不良的新闻。野火产生的烟雾将飘来普吉特海湾上空。随着华盛顿州东部和加拿大大火的烟雾袭来，华盛顿州西部居民可能会面临阴霾的天空和糟糕的空气质量。由于野火烟雾从加拿大和华盛顿州东部飘来，整个周末华盛顿州西部都可能出现雾霾天气。本周三，五号洲际公路和卡斯卡特山路地区的空气质量将处于中等水平。预计本周四，华盛顿州西部大部分地区的空气质量为中等，皮尔斯县东部的空气质量将恶化至不健康水平，不利于敏感人群。而据气象学家里奇·马里奥特称，这似乎是轻微的野火烟雾，而对于敏感人群来说，这样轻微的野火烟雾也有可能导致一些敏感人群产生不健康的反应，同时空气质量预计至少到本周周五都将保持在中度及不健康水平。华盛顿州生态部表示，当空气质量对敏感人群来说是不健康水平时，老年人、儿童、孕妇以及已有相关病症的人群应减少外出时间，减少剧烈的户外活动。在本周五晚些时候到周六，沿岸气流将逐渐增强，这将使空气变得更加清新。然而，BC 省大火产生的野火烟雾已经转移到太平洋上空，因此马里奥特表示，陆上气流的变化会将野火烟雾带入华盛顿州西部。那么，在未来的几天内，华盛顿州西部将迎来升温天气，雾霾天气也将随之而来。那么周一、周四和周五将是本周最热的几天，那么最高气温可将达到80华氏度以上。不过，据马里奥特称，雾霾天气可能会使气温保持在较低水平，使最高气温降低几度。同期，卡斯卡特山脉的火灾风险也将增加。北卡斯卡特山脉周四和周五可能会出现雷暴天气。那么，关于接下来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糟糕的空气质量，或者说空气质量的一个剧烈变化，我们应该做什么呢？陈涛，你对此有没有一些自己的经验，或者说有什么可以告诉大家的一些小 tips？
对，就其实刚才Nova 已经提到了，就是气象学家还有一些专家提的建议，其实最核心的就是当因为受这个野火影响的这个空气质量的变化，其实是每个人都能通过肉眼观察到的。你看看天空是不是够通透，然后你可以看一看这个自己周围的一些能见度，比如说平常你能看到远方的一些山啊，然后突然觉得有一点点模糊了，其实就是说明这个空气是受到这个野火的影响哈，因为这个火在燃烧的过程里面，它会 把大量的这个易燃物给它烧成一些灰，然后烧成很多的这种粉末，然后这些细碎的粉末随着烟，随着风，然后飘到空气里面的话，它就会在整个的这个大气里面形成一个流动的这样一个污染层，然后就会导致我们整体的这个空气质量出现问题。那西雅图这边呢，可能离这个着火点相对还是远一些的，但是也要注意，比如说是一些需要剧烈运动的这种户外活动啊，可以减少一些。然后呢，尤其是比如说有一些哮喘病历史的这样的一些人员呢，或者是有这个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些人员呢，那这几天可以减少，通过减少外出，多在室内活动，来避免这个空气的污染和质量降低，然后对身体造成的一个伤害。因为我那对于距离比如说北卡斯卡特国家公园啊、卡斯卡特山脉比较近的这样的一些社区啊，因为这个现在整个华州最大的几场火其实就是在这个北边的这个北卡斯卡特国家公园周边的这个山区里面。那如果你离着火点越近，那必然的你这个空气质量就会越差。那以前我在我所居住的城市呢，有一次这个也是城市边上的一个山上着火哈，烧了一天两天这样子。因为它就离城市非常近，所以那段时间那几天，我甚至呼吸的时候，我都能闻到空气中有这种烧焦的一些味道。那当你能闻到这种味道的时候，就说明这些烟尘哈，对人体健康有害的烟尘已经离你非常近了。如果持续的去让这些烟尘啊，这些有影响的物质进入你的呼吸道的话，那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对呼吸道的这个伤害。所以如果是你生活的社区比较靠北，比较靠卡斯卡特山脉的话，那一定要注意这个，那更是要限制外出，甚至有可能的话，比如说您有其他的一些地方可以去，那是不是可以稍微避开一段时间，到比如说到南边啊一个地方去待几天，然后等那边火小了再回去，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一些方案。另外呢，就说也提到这个。刚才提到这个北卡斯卡特国家公园呢，它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夏天就像南边的 Mount Rainier 一样，是一个华州人经常打卡的户外的这么一个目的地。那我们也查阅了一下卡斯卡特国家公园的这个网站上最新的一些提示，就是它整个公园的很多的地区，包括一些交通的道路，都因为不同地方的这个野火已经关闭了，所以大家在有出行计划的这个时候的话，尤其是你真的还是想去北卡斯卡特国家公园，一定要做好这个准备。要不如果能不去，我们建议是尽量这段时间不要去了。一个是你去到那边的话，因为野火的影响，空气不好，天气不好，你就算想拍照片，也不能拍到很漂亮的这个色彩，到处都是雾蒙蒙的一片。当然，如果你想拍火的话，现在是可以去，但是一定要千万的做好计划，然后做好安全的保护措施和准备。所以这个是我们提到的一点关于防范山火的这样的一些建议。那对
陈
于
涛说的很
最
对。
近对对最近像今天感觉又特别热了，好像最近一段时间温度又有所回升，那么高温降暑啊等等这些方面呢，诺瓦可以给大家再提提建议。
关于这个高温，我相信肯定有很多现在在住西雅图的人们会感觉到西雅图非常珍贵的夏季有一丝丝的造化弄人。一会儿呢又会觉得，哎，好像昼夜温差挺大的，一会儿又觉得白天出现在户外的时候，又觉得这个太阳非常的灼热。那人们应该怎样降温呢？尤其是一些家里头目前没有配备 AC 的家庭，来怎么样有效合理的降温呢？那在这里，我给大家提供一些小 tips，可以让大家快速的感受到清凉，同时，又能够怎么说保证大家的户外活动的健康。首先呢，在目前啊，野火又比较泛滥，然后空气质量最近几天可能会出现恶化，但是呢。 气温又逐渐呢，还是在保持一个比较高位的水平上，那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持室内的空气是清新的，因为随着气温的升高，您所在的居家环境肯定气温整体也是要爬升的，那不要使门窗完全绝对的关闭，如果天气太热呢，请打开窗户适当降温，或前往附近的商场啊、图书馆等公用设施设备的建筑物呢去取凉，等到天气炎热的时候，如果可能的话，请尽量的使用您的风扇或空调。如果您具备这样的设备的话，将空调最好设置为循环模式，将外面的新鲜空气给带进您的室内，避免说您在室内出现一些缺氧，或者说气候过于干燥导致的身体不适。如果可能的话，您家如果有带有HEPA 过滤器的空气净化器，请在最近几天可以适当的使用。那么呢，关于这个空气净化器空气过滤情况的说明呢，请大家参照互联网上的这个如何自测您家里目前的空气质量，以及如何合理的使用空气过滤器，这个请大家自行在网上查找。同样的，如果您家里现在没有这个仪器来怎么办呢？不用怕，大家可以参考 DIY 一个空气过滤风扇，那这样可能是一种非常简单且经济高效的一个清洁家中空气的方法。如何使用箱式风扇以及过滤器，还有胶带，快速的制作一个自己的 DIY 空气过滤器呢？大家可以参照，这个 Public Health Crafters Corner 发布的一个1分钟 DIY 风扇的视频。那么大家可以在网上找到这样的资源去进行一个学习，在家里打造一个清洁的空气环境。那么呢，关于这个空气安全问题呢，我还要在这里强调一个点，提醒大家一下，就是一定要注意最近的一个吸烟安全问题，以及包括您在家里使用蜡烛或者说一些危险的含有火炬的用具的一个安全情况，一定要注意，尤其是在现在高温天气，气候又如此干燥的情况下。那么呢，在这里呢，我和陈涛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以上内容呢由我和陈涛为您播报。想要了解更多内容呢，请随时访问我们的官网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